这个管的宽呐，真是管的不窄，无处不在。而且这个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本事，像光明大法师、三德大法师，加上徒弟永吉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。论功夫，在少林寺也名列前茅，结果跟管的宽一交手，差的太悬殊了，干脆伸不上手。举个例子，就好像成年的小伙子戏耍婴儿相似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闲鸭奴背手，玉鸭当行人。都是练武的，不服人家不行啊。所以这些僧人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石谦心里高兴，妥了，我就像狗皮膏药一样，非把它粘上不可。有这个人给我做保镖，我就是天下无敌。想到这儿，石谦又向人家提出要求，希望管得宽再帮帮忙，能把蒙丹兰普那个秘密的人名单弄到手。管得宽点了点头，刚要瞪眼睛，石谦赶紧说，我说大兄弟，别光瞪眼睛，得刚柔并用，软硬兼施，打服了也不行，还得以德服人，该说好话就得说好话，打一巴掌还得给个甜枣吃，你说是吗？嗯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石谦说，我先说几句啊。石谦会来事儿，来到三个和尚的近前，笑呵呵一抱拳，我说老少师傅们，方才呢是一场误会，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，其实这事儿我看出来了，不怪你们，你们顶头上司老当家的有交代，你们不这么干行吗？这叫上职下派，迫不得已，实质上跟你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希望你们千万别记仇，我这个兄弟也是直性子，打完了就完事儿。他这个人心肠挺热，我更甭提了，咱是茅房拉屎里边朝外的人，血心仗胆，爱交朋友，今后呢咱就是一家人，也希望多亲多近，三位师傅你们说是吗？老实说，这几个和尚恨透了石谦，也恨那个管的宽，但听完了石谦这番话，他觉得挺舒服，巴的巴的滋味是这么回事。你看人家有那么高超的武艺，点到为止，并没难为我们爷仨呀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心一软，光明大和尚代表发言，弥陀佛，石头岭，你不要往下说了，怪只怪老僧不辨黑白呀，做了一些错事，既蒙各位高抬贵手，不加计较，老僧非常感激。说到交朋友，我们也是交朋友的人呢，只要石头岭和各位不嫌弃，那么往后咱就算朋友了。
哎，痛快痛快，
既然这样，不请我们到屋里坐吗？我还把这茬忘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你看真是不打不相识，刚才粗脖子红脸玩命，现在一团和气，让进禅堂，大家都心平气和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。三老跟着也进了屋，管地宽也进了屋，分宾主落座，小和尚献茶。然后管地宽说话，我三位师傅，我这人是直性子， 我爱管天下不平之事，方才说话有些不周，动作有些粗野，怀望三位师父海涵。
哎呦，你看您说的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您是高人呢、比我们讲得多得多，难得您还这么大仁大义，我们非常感激呀。
方才石头领说了，要瞧得起老衲，咱就算交个朋友。
好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就希望天下太平，一团和气。
我说大师傅，我有件事跟您提。据说啊，可是据说，有一份极秘密的蒙丹蓝谱落到你这儿了。据说你们藏到观音洞，有没有这回事？
这
怎么了？吞吞吐吐，心里有鬼
啊？不不不不，
贫僧不敢。你要问到这儿了，果有此事。
哦，真有这么回事。
那么能不能给帮个忙啊？你把蒙丹蓝谱拿出来，我们可有用，哪怕我们过过目再还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光明和尚之作哑话，您听我说呀，可能我这么一说，您认为我说瞎话，实质是真的。蒙丹蓝谱的确搁到我这儿了，可是前天又叫人家拿走了。石谦眨巴眨巴眼睛，真的。大师傅说话嘴可对心，阿弥陀佛，我佛在上啊，离地三尺有神佛，贫僧说话不算话，或者欺骗各位施主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，什么横暴我遭什么，你看好不？和尚说的如此认真，不容置疑啊。石谦就问，那么谁拿走的？陆登云。
陆登云，他既然交给你了，怎么又拿走了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。说这话一个月之前吧，陆老师把我找去了，递给我一宗物件，这东西是个布卷，外头拿油纸包着，用大漆漆的，封的非常严，装在个长形的木匣里。他当时向我交代说，这东西至关重要，你拿回去藏到禅鱼寺的观音洞，你们师兄弟还有永吉严加看管，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，不能被旁人知道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按着法别，我如是照办。哪知道前天陆老师来了，让我把这东西交给他，他有用。我顺便问了一句，我说这什么呢？他说蒙丹蓝谱。我也没详细问是干什么用的，也不敢问，所以他转移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真的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还是那句话，贫僧说瞎话，天打五雷轰。在场的你问他们，我们都在场，主要是真的，他假不了。石谦一皱眉呀、看了看管的宽，管的宽也紧锁眉头。那么光明老师，你知道陆登云把这东西拿到哪儿去了？
我可听说啊，
这我可不负责任。
后来我听说他把蒙丹蓝谱转移到少师山下紫云庵，交给紫衣上人东方侠保管。听说啊，可不一定属实，因为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所以我不便多问。这只是庙上的和尚信口那么讲的。
哦，紫衣上人东方侠，我听说过。
那是女中的剑客呀，陆登云最好最好的朋友。
是，就这么回事。
说白了呢，可能陆老师觉着放在我这儿不保险，故此又把他转移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要不呀，我是冤沉海底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那好了，多谢大师啊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你也算帮了我们的忙了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我石头良，各位啊，方才老僧说的话你们千千万万不要对外人讲啊。另外这话是真是假，这我也拿不准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好吗？你放心，咱是朋友，绝不能坑朋友。告辞了。光明和尚、三德法师、永吉罗汉列队欢送，一直把老少英雄送出禅于寺，拱手告别。
这些人上哪儿去呢？
自然离这最近的就是雷震天他们家，也就是诗谦这姨父家。大家一直来到雷家庄，等一见面，老太太心才放下。孩儿啊，你回来了，
回来了，回来了。
姨呀，您放心，我们挺大个人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事情办得怎么样？
有点眉目，有点眉目了。
说着话，众人进了厅堂。雷震天命人执酒款待。那么在酒席宴前，大家就商量下一步该当如何。头一件事，掐手指头一算，五月初我还早呢，离着神州累还有些日子，这个不必太着急。那么第二件事没办完，就是这个蒙丹蓝谱的事儿。时迁奉命就为这玩意儿来的，现在没完成任务，有眉目是落到紫云庵。谁上紫云庵拿这东西？怎么个拿法？是打还是不打？这得商量。三老看着管得宽，石谦也把希望寄托他身上，边吃边谈。石谦是嬉皮笑脸的，我说老弟呀、啊，你不叫管得宽吗？既然如此，这事儿跟你脱不了干系呀、啊，帮忙得帮到底呀、啊。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嘿，哎呀，我叫这名叫的倒了霉了。我看这样吧，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你们打不打神州擂，你们双方谁胜谁败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我这个人呢，无拘无束啊，浪荡惯了。另外，我自身还有许许多的事儿要办，不能奉陪呀、啊。我看石头良，你就称职，用不着旁人帮忙。你们老少英雄这么多位呢，是不是呢？紫云庵紫衣上人是好人呐、啊，这人我早就听说过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写个纸条，你拿着到那块见见紫衣上人，不必隐瞒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摆到桌子面上比藏着盖着要强得多，尽量以理服人，再加上我的纸条，我想紫衣上人不会难为你们，如果他有，他肯定得交给你们。至于怎么说怎么办，那是你的事儿啊，你石谦那么聪明，还能难得住你吗？
喂，可也是，那么您了就不管了。
是，一会儿我就告辞。方才我说了，我本身还有许多事没办完。
那么神州擂您参加不？
哎呀，这玩意儿两说着，要高兴呢我许到那看看热闹，要不高兴或者事儿没办完就许不去。
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去不去能怎么的、看看，也许咱有缘再能相见，没缘也就算了，告辞了。别介，是吧？不，现在我就走，我把纸条给你写完。提起笔来写了个纸条，纸条写的很简短，拜上子一上人东方家，今有时间师徒四人前去拜会，索要蒙丹蓝谱，望见字，速把此物交给师前，不忘大恩，落款管地宽。等干了交给师前，管地宽走了，这人说走就走，怎么也留不住。石谦一看，真怪人也，翻回头来跟姨父和三老侠商量，咱们爷几个是在一起呀，还是分头行动？周光祖说，这样吧，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也没有用，不如分兵两路，我们老哥仨呢起身先赶奔泰安神州，比如看看地形，明察暗访，瞅瞅他们是怎么安排的。我们先走，作为前部先行官。你们爷儿四个呢，赶奔紫云庵办你们的事情，这样两不耽误。石谦一听也好，第二波走的是周光祖、紫面飞行侠苗泽、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，第二波走了。石谦又问姨父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老头说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你姨娘对你十分关心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呢等等消息，你的事情办得有了眉目了，我呢带着你姨娘也赶奔泰安神州，也开开眼瞅瞅神州累，能跑道的我跑跑道，能坐镇的我给帮帮忙，用不着我的我给站脚助威，多个人手多一份力量。姨父，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？不过我们爷几个的事您放心，平安无事，该走您的您就走您的，明天我们去办我们的事儿。眨眼之间到第二天了，石谦带着小白猿周天亮、诙谐童子安藤娇、愣头青苗顺爷儿四个起身，雷震天怎么在家里听信儿，怎么安排咱们不必细说，单说石谦一行四人一边走着，安藤娇一边问老西呀、你说这管的宽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我兄弟拉倒吧，老西呀、你是属狗皮膏药的，啪一下就沾上了，他怎么能是你兄弟呢？你都不记他姓子名谁，哎孩儿哎，我说沾上就沾上，我说他是我兄弟就是我兄弟，哎，你不相信老师吗？你看他不给旁人帮忙，为什么单单给咱爷们帮忙？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啊，对不对呢？得有原因呢，这原因何在呢？因为他是我兄弟。安能娇听完了呲牙一笑，半信半疑。周天亮也说，老师啊，咱敢奔紫云庵要蒙丹蓝谱，人家能给咱吗？那就看咱的了，管得宽说的清楚啊，这个就看咱的本事如何，我觉着嘛还是有把握的。简短解说，到了少师山，这山这个大呀，这座紫云庵坐落在少师山的半山腰，顺盘山道往上走起码得走俩时辰，爷儿四个好不容易累得气喘吁吁到了紫云庵前，一看不喜猴这庙，
能有三层殿，修造的非常玲珑剔透，庄严宏伟。今儿这天也好，洒满阳光，山门关着，角门开着，就听见里边有呼呼金属的声音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爷四个一看门开着，也没打招呼，鱼贯而行，就进了庙了。来到紫云庵头层大殿，一看上头是月台，下边是花池子，正中央四四方方一个演武场，练武的地方，没有一亩地大，也差不多少，白沙子铺地，用石碾子压得溜光溜光，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，上头摆列着十八般长家伙，24路外五行的家伙，还有硬弓、石盾子、铁锁，凡是练武应用之物，应有尽有。门院一看呢，一个姑娘，这姑娘浑身上下火炭红啊，大红色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，姑娘在手里头舞动着一对护手双钩，两旁站着几个小道姑，还有几名丫鬟。看见正在入神的这时候，石谦他们到了。石谦他们刚一到，被人家发现了。其中有个小道姑一眼瞅着他们，呀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站住！那姑娘收招定式，也不练了，把双钩单手一背，甩脸盯着石谦他们。石谦觉着有点唐突了，一笑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说小师傅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找谁呀？紫衣上人在家吗？拜会他老人家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外乡人，受人之托来送个信。是吗？不在，我老师出去了。出去了，不知道出远门啊，还是一会儿就回来，说不准，也许拜会其他的朋友住个10天半月的，也许一会儿就回来。那好嘞，要这么说，一会儿我们再来。转身走了。这都是女人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他们出来之后，人家咣当把角门关上。安藤娇一笑，我老西呀，你说练武的那大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，呸，臭不要脸劲儿，我吐你一脸香水儿。人家漂亮难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切，议论嘛，议论什么都说呀，我就觉见那姑娘挺好看的，你说这妙相，这姑娘也不是出家人，在这干嘛？废话，庙是八方云集之地，五行八作的人谁不准许来呀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行行行，劝我没说。老西啊，那咱什么时候还来？
我看也别着急，咱们先转个大圈，然后下午再来。